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蒋牧师。今天是2022年的7月23日，又到了我们两周一次线上证道的时间。我们 OFS 群、信心故事读者群的朋友们，我们或者弟兄姐妹们，我们最近已经读到哥林多前书，读完了，现在读哥林多后书。我们上一周已经读了，这一周也在读，所以我们今天的正道的进度是到了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到第九章。我为各位预备了投影片，请各位稍后。今天我为各位预备的题目呢是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到第九章中间的几个重点。这几个重点呢，我把它归纳的题目是似乎却是基督徒的忧愁。各位一听这个题目可能会觉得说会不会是太哲学了呢？因为我们以前看过小说哈，叫做《美丽与忧愁》。那当然了，这是哲学的这个情感表达吧。但是呢，我相信这一次我们靠着圣灵，靠着我们个人的经历哈，我们可以参透保罗在这几章中间所讲的几个非常非常的贴切而且写实的基督徒的写照。这个是世界上的人完全不了解的，甚至于我们有的时候讲也讲不清楚。但是感谢主哈，保罗真的能够表达，他基本上已经把它表达出来了，而是没有人可以想得很清楚，但是保罗可以说是讲得蛮清楚的哈。我们一起来先看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我们已经读过的哈，即将读的七八九也在为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哈。保罗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害，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要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等等等等等。那我用这个第六章的一三四节作为一个开场呢，原因是我们在一起来看，我们上一次有说到，我们甚至精读哥林多书的时候也看到了保罗在哥林多城是很辛苦的，因为哥林多城的信徒非常的复杂，文化复杂，多元化，理性，还有各样的这个比恩赐，比个人的聪明智慧，这些呢我们上一次的正道已经讲过了哈。但是现在呢，我们要看的是什么？我们要看的是保罗他把他的内心的事情来分享给他的信徒或同工们。那在这个表达里面呢，这个开始呢就表示说，保罗他说我们都是与神同工的，我们呢不可以说信了主以后只往好的地方去只享受觉得哎呀喜乐平安，但是只要有一点受苦的事情或者是只要有点辛苦的事情我们都不做。感谢主，我们 OFS 群我们弟兄姐妹特别是很多我都知道现在正在职场，而且在家里面甚至有祖孙三代的，还有孩子，还有先生，还有妻子的要照顾的，这些他都非常非常的愿意做 OFS 的同工。虽然我们不是实体聚会，但是都把心力把爱心都放上了，所以可以说是不徒受他的恩典。但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害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可叫人跌倒，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尽量多做主工就算不做呢，甚至于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都要注意，都要服侍神。真正广义的服侍神不一定是做主工而是我们生命做出主的样子来要 给主做见证，也就是给基督徒争光，也就是不要让耶稣丢脸啊。所以凡事不叫人有妨碍了，就做任何事情都要想到哈，大事小事都要想到，不要让人看到以后跌倒说，哎呀，他还是基督徒呢，还不要说是牧师传道人了，那真的很可惜哈。免得呢基督的职分被人毁谤啊，反倒在各样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呢，是神的用人的话呢，保罗其实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有两方面可以表达哈。我们可以，当然我们可以服侍的非常好，非常的殷勤，让人看起来非常的殷勤啊，敬虔，那都对啊。但是真正表达做神的用人呢，其实是很辛苦的，是受苦中来表明。第二个呢，无论受苦不受苦呢，这品德上啊不能有缺陷啊。我们是人，难免犯错，但是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有错，要立刻悔改，得罪人的向人道歉，得罪神的向神认罪哈。我想就是说，我们必定一定要注意我们做基督徒呢，不能够舍近求远啊，也不能像我自己过去在世上工作的时候，我们所求的工作是事少钱多离家近啊，各位听过吗？但是我们呢，现在服侍主呢，不是事少钱多啊离家近，而是事多钱少或者没钱啊。离神的家很近哈，就这个是我的解释哈。那第二个当然在品德上要有见证哈，那我们不能叫人跌倒哈。我们纵使不能做很多很有用的事情或怎么样，但是我们神的用人有两件事情要表达。第一个，我们要受得起苦，要吃得起辛苦。我们也不要太不要太装苦啊，不要说这个叫做无病呻吟哈。不要做基督徒没做多久就说好辛苦哦，服侍的好辛苦哦，传福音好辛苦哦，不要这样子哈。那我们真的苦我们也就表达出来，也不要这个弄虚作假的哈。因为我们在宗教里面久了以后啊，宗教总是叫人看起来好像都是表面上光鲜亮丽的啊，或者是敬虔的不得了的一尘不染的样子，那也不必哈。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有个平衡哈。好，那我想基督徒呢必然会怎么样呢这个底下的我们就要解释一下了，这个好像有点哲学哈，但是我想凭圣灵还有凭我们个人的经历和智慧哈，我想这个也还是保罗的话，我把它浓缩起来呢，其实就是我们做基督徒可能在形象上会有的时候会显得卑微或者是软弱，我们会显出许多的软弱并且显出来哈。我们有的时候在世上久了以后软弱就藏起来装起来，但是我们信主以后上帝有的时候就让我们的软弱显出来了，我们也不怕说我们软弱哈。保罗就不怕说他软弱，保罗是多么刚强的，以前多么刚强的一个少年官，30岁以前他是多么勇敢的，多么能够这个打前阵去抓基督徒迫害基督徒做得有声有色的但是他后来自己说他夸自己的软弱，因为他如果要服侍主的话呢，他肯定有很多地方就显出软弱了哈这世上的人跟在服侍主来看起来是完全这个两码事儿，而且有许多张力哈。所以我想就是在我们在形象上可能是卑微的，可能是软弱的哈。在我们 OFS 群里面，我就发现了我们同工也好，或者弟兄姐妹也好时不时有的时候就在群里面或者是 Let's Talk 上面就说出自己的现在的软弱，希望大家祷告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心灵诚实哈。在形象上我们好像会显出卑微软弱，但在本质上我们是丰盛的，记得我们在本质上是丰盛的，说不出来的丰盛所以我们基督徒会显出什么呢？会显出在形象上有的时候甚至于病恹恹的我在2019年就三年前的3月7号我就是显出极大的卑微，卑微到一个地步躺在地上快死了我就动了大手术，活过来了以后也是极为虚弱但是呢我内心深处的神却没有一点减少，也没有一点亏缺，而且呢显出那个张力来 就是外表特别的虚弱，他内心呢还是丰盛的啊。我不说我内心很刚强哈，我要说靠着主刚强，但是我觉得总有一份丰盛，好像没有底的丰盛哈。感谢主哈，明显显出张力啊，是世人看不明白的。各位明白了吗？啊，保罗讲这些话啊，其实真的是世人看不明白，但是靠着圣灵哈，我们彼此分享哈，现在明白了也很好，现在暂时有点不明白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未来的小组的时候，我们再讨论哈，我们再分享哈，未来的两次小组我都会参加。好，那我们再看哈，啊，我们就看这个似乎啊，却是这个名字的来源哈，就是保罗讲的哈。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的，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是要死的，却是活着的，似乎要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各位懂吗？啊，我想我们真的把我自己的生命哈，各位把自己的生命，像我们中间我们同工哈，包括啊 Jack 啊，这个我弟兄哈，姐妹我就不说了哈，啊弟兄啊，我们的 Jack 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在国内的淡若君啊，我们都明显的看到，包括我在内，明显看到自己哈，是软弱的，偶尔会刚强，但是都靠着主刚强哈。好像现在就一无所有了，却是样样都有。各位，这是多么的矛盾，好多么有张力的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啊！啊，这个张力哈、是一个神圣的张力。这个张力证明我们是得救的，证明我们是活着的基督徒，才会有似乎却是哈、好，那简单的来讲呢，这个第二句啊，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我每一句都可以讲，但是我们今天啊，就稍微。摘要一点哈，我们尽量这个靠着圣灵，我们慢慢去领受哈，一下子讲不清楚。似乎是诱人的，却是诚实的，这个也就解经家说呢，这里就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好像是要诱惑人信主，好像诱惑人说，哎呀，有喜乐平安，祷告就怎么样怎么样的啊，就有得着哈，这似乎好像在诱惑他，其实这都是诚实的。我们哪个人传福音是去骗人的了？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他信主，我们有什么好处呢？所以，但是我们讲的话似乎是诱惑他的。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传福音呢，都是诚实的，都是我自己怎么想我就怎么传哈。但是呢，当然自己怎么想怎么传也不见得是对的，似乎是对的，但是有的时候也是错的哈。所以这个都是很清楚的。那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把它归纳一下哈。似乎却是哈，这样的基督徒哈。常常会遭到异样的眼光，因为如果我们装假弄虚，或者像法利赛人一样的，那可能呢，可能别人看不出来，我们还可以指指点点别人。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活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啊，特别是在我们自己家人面前，在自己家人面前，首先在自己配偶面前，再来在自己子女面前，在自己父母面前，哎呀，在自己家人面前，同一个屋檐下啊。哎呀，我们这个基督徒的似乎却是啊，已经被看白了，真的是我们会遭到异样的眼光，特别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啊，就算信主的时候，家人彼此还会有异样的眼光。哎，你怎么会这样呢？你不是信，我们都是基督徒，你怎么能说这话呢？你怎么能表现成这样子呢？哎，这异样的眼光啊，有的时候家人都不理解啊，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是得肯定的，各位。千万要知道，我们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有印记哈，我们圣灵在里面给我们的那个压箱底的宝贝哈，是肯定的哈，是夺不去的喜乐哈。所以我在这里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作者是保罗哈，也不是他不是作者，作者是圣灵，保罗是写这封书信的人啊。保罗又怎么样呢？我们仔细想一想哈，保罗哈在30岁以前，据查考他是便雅悯家，是传统正统的血统的犹太人，又是法利赛人， 出家名门啊，出身名门啊，可以说说名门就是犹太的名门，犹太教的名门啊，所以他成为少年官，在30岁以前啊，那保罗的家人怎么看他呢？从来没有看保罗提到自己家人哈，他只告诉我们对家人要怎么样，可见的他在开始服侍人的时候，他的家人呢啊，已经可能他都没有接触了，或者是远离了吧，不知道。啊，这个是查考哈。有人说保罗到底结婚了没有？保罗若是结婚了，一定会讲嘛。但是保罗，结婚了或者是没有结婚，应该会讲清楚。但是保罗没讲清楚。但据查考呢，照犹太人的传统习俗呢讲，犹太人到了30岁，女性哈到了20岁，或者是再晚一点哈，有两大羞耻。第一个就是。没有不能成家，不能结婚，没有结婚，第二个就是不能生孩子，特别是不能生儿子，所以这是犹太人，那不能结婚，不能生孩子是犹太人的羞耻啊，所以呢，以当时保罗他自己说他是正统又正统的犹太人，又是法利赛人呢，照着他们的犹太教的那种传统来讲的话呢，他肯定在30岁以前应该是结婚了。但是他结婚的对象当然也是犹太教的忠实信徒呢，可是没有想到保罗在30岁的时候，大马色的路上被神光照，他的生命一翻就翻成另外一面了，这个张力太大了，以至于我相信呢，他就算有妻子了，可能妻子也远离他了，因为保罗原来是被家人、被妻子、被家人、被亲戚看好的一个犹太教的一个非常有办法的，将来可能成为议员的，领袖人物，但是呢，突然呢，他从领袖人物的潜力呢，变成一个被抓捕的，自己变成被抓捕的，变成一个被这个犹太人不理解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相信呢，保罗他的家人就不理解他，但是呢，保罗传起福音来是这么有劲，在主里得肯定，他有夺不去的喜乐，是吗？我们当然都看得出来哈，如果说保罗写了这些的话，他必定是自己的经历哈，他不是没有经历，他告诉我们这些啊，所以我们求圣灵哈，我们看一段圣经啊，这也是我蛮喜欢的，我觉得这段经文呢，基本上是告诉我们说耶稣说哈，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夺去。为什么忧愁呢？就是基督徒那个时候信了主以后啊，都落在一个似乎好像前途啊无限哈，前途无限。后来是耶稣去要去受死了，大家就前途茫茫啊。这些门徒就前途茫茫啊，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现在似乎很痛苦，我要去受难了，你们都还没有得到你们追求跟随我想要得到的这个恢复这个所谓得救的目的，你们只想恢复犹大国，你们只想非恢复大卫的国，但是呢都没有得到，所以你们忧愁，你们生命也没有长进，但是呢我也不急，我告诉你们啊，你要等一段时间，就像妇人生孩子一样的，在怀孕10周的时候，我以前讲过这段经文，我很喜欢就是他一直都会忧愁，怕这怕了，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这些门徒岂不是也如此吗？但是耶稣告诉他们，有一天你们会再见到我，当然就是在圣灵里面，或者耶稣复活的时候向他们显现，但是大多数的都是在圣灵里面在看到耶稣，以至于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哈。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跟我们的似乎确实哈是有关系的，就是夺不去的喜乐在主里被肯定了哈。好，所以呢我们再接着归纳一下，就是诱人的似乎是诱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是人不知的却是人所共知的， 似乎是要死的却是活着的，似乎是受责罚却不至于丧命。保罗被责打了很多，但是不至丧命啊，这都是人看到的。似乎是忧愁的啊，却是常常快乐的。那基督徒的忧愁，基督徒可以忧愁吗？这是我们下一个主题啊，也等一下要讲的。似乎是贫穷的却是富足的，似乎是无有的一无所有的，却是样样都有的哈。所以我想我们就知道刚才诱人的哈，诚实的这传福音哈，我们是诚实的，但是人不知的人共知的又怎样解释呢？那其实呢也可以说，我们在世俗哈，我们就想啊，把我们的，我们总想这个显自己的亮自己的存在价值哈。我们是交朋友也好，在学校表现也好，在职场表现也好，甚至于特别是在群里面啊，做不同的群组啊，那我们就说我们的 Sandy 群组呢，过去可能他有许多的群啊，世上的人很多人都认识他哈。但是后来呢，他可能就不做那些世上的买卖了，不做那些了哈，不是说不能做哈，是他自然的改变，他做了 OFS 的群主，似乎世上的人慢慢知道他的不多了，那些世俗的人知道不多了，但是参加 OFS 群的，我们就一人传一人的，结果就是人所共知的哈，我们有一个这个姐妹哈做群主，感谢主哈，人所共知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信主的人哈，我现在就回忆起来，我信主了以前，哎，我的亲戚朋友蛮多的，好像都知道我，但是现在他似乎都不知道我了，不是不记得我了，是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都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没有信主，他们也传不进福音，所以我的所做的一切，我的生活领域就跟他的生活领域不一样了，我的感知领域跟他们的感知的领域也不一样了。所以我这个地方只能讲到这里哈，似乎是要死的却是活着的，三年前我差点要死了就活着的，所以我想各位我们很明白哈。那最后我们讲，似乎是贫穷的却是富足的，似乎是无所有的却是全部都有了，我特别有感动哈。最近这几个礼拜我们每两周有一次银发族哈，就是退休的各位弟兄姐妹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公公婆婆哈，我们一起来上银发族，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的退休以前好像样样都有，但是退休以后似乎没有了其实不是这样，我们银发族，我们就是年长的，我们就退休以后似乎在人看起来不太有作为了，其实我们就确实很有作为哈，就像摩西，在他自己看哈，这是我们内心深处哈，我们都会自己看，我们自己看跟世俗看，我们从世俗的眼光看哈，都是前面似乎但是后来回过神来，从圣灵里面一看，从上帝的角度看呢，就是后面的确实啊，所以呢，很简单，似乎是贫穷的，这是从世俗来看，退休了啊，可能我现在也退休了，我拿这养老金似乎是。很穷啊但是我确实很富足的，我真的感觉很富足，我不知道你们大家能不能体会我的心哈似乎一无所有了，年纪都这么大了嘛，对不对，头发也没有了，这个还有什么呢，有的时候身上还痒痒，好像健康也不完全有，但是呢似乎无所不有，什么都有，感谢主哈，靠着主耶稣。好，愿我们 OFS 群的弟兄姐妹都能经历这个似乎却是的这种乐趣啊，喜乐啊，还有这种丰盛啊，还有这种反差带来的我们这个得救的确据啊，得救的人才有似乎确实哦，似乎确实，我们以前没得救的时候很少有似乎确实哈，都是就是看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特权哈，保罗讲的似乎确实哈，那我们再稍微理一理哈，这个似乎到底什么意思呢？似乎的基督徒应该是心中有神哈，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是。在似乎里面是心中有神，外表还确实像个人，因为有像个人嘛，所以就会有被议论之处啊。那却是呢？却是什么呀？ 被议论而不羞愧。刚才讲的这些什么，刚才讲的这些诱人的人不知啦，要死的，受责罚啦，忧愁的，贫穷的啦，无所有的呢，这全部都是世人的议论嘛，世人看到的嘛，有可做非议之处嘛。但是呢，我们却是怎么样，却是被议论而不羞愧。无论是我自己里面控告，或者是我站在世俗的角度啊，与世人一起控告自己，但是呢，我内心深处啊，主在心中啊，底气十足啊，所以心中有神，外表像人，有被议论之处，这就是似乎啊。我们要做一个似乎的基督徒也可以的，也应该的，因为我们心中有神，就外表就要像个人啊，外表像个人。耶稣基督都道成了肉身呢，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是怎么样？似乎是贫穷的嘛，对不对？却是极为富足的。似乎是无能的，却是大有能力的。似乎是卑贱的，却是富贵的。啊，身在马槽还不卑贱吗？所以各位可以发现呢，这个耶稣呢，啊，就带出来了似乎，似乎就是世俗的看法，在世俗被议论。耶稣在世俗被议论呢，他来到，不要说世俗了，来到当时的犹太宗教人士面前，他也被议论呢，说是说他不吃不喝是这个说。说那个施洗约翰不吃喝不喝被鬼附，说耶稣基督又吃又喝，又跟什么，又跟税吏跟这个有罪的女人在一起啊，就在指责他啊。但是耶稣基督完全不在乎哈，因为他被议论却不羞愧，因为父神在他心中，他底气十足啊。愿我们基督，我们 OFS 啊，信心我们故事读者群的朋友们啊，我们特别是弟兄姐妹啊，我们要做一个似乎确实的基督徒啊，似乎什么呢？心中有神，外表像人，就是被人看起来似乎有被议论之处，但是确实呢，因为我们有圣灵啊，主在心中啊，我被议论而不羞愧。无论别人怎么说，我自己甚至于我昨天晚上怎么在世俗里面自己想自己的、啊、那都过去了，但是我是底气十足的。为什么呢？因为有耶稣基督嘛啊。所以我们就看呢，那其实现在最愁的就是我们做基督徒哈，我想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最愁的基督徒是什么呢？就是外表道貌岸然哈，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哈，宗教人士哈，开口神言神语啊，似乎敬虔如圣徒，却是言行无见证啊。最忧愁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现在也要想啊，我也在想，我传了这么多的福音，有没有传正确的福音？这是我的忧愁。啊，忧愁带出来的就是我下次传一定要传正确的福音，要传叫人活的香气哈。那么，那但是最忧愁的就是在过去我所牧养的教会，牧养的弟兄姐妹呢，结果都是外表宗教啊，宗教正确哈，外表道貌岸然呐、啊，开口神言神语啊，又会背经文，又会祷告。啊，似乎是看起来敬虔如圣徒啊，却是言行无见证啊！啊，这是我的忧愁啊！哎，这是我最愁的。我先愁我自己哈、啊。我就过去信主的日子，曾有一个阶段是这个样子，我还不知道，但是现在知道了啊，还不晚哈、啊。所以传福音、牧养都要把啊我们的弟兄姐妹哈。啊，把救恩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哈、啊，带到十字架，耶稣比他定的十字架啊，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外表道貌岸然，开口神言神语，啊、似乎敬虔如圣徒，却是言行无见证。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辅助的经文哈、啊，就是我们啊，这是主耶稣讲的哈、啊，约翰福音所记下来的。主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且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这里有两个门，有两种门啊！耶稣说他是羊的门啊，所以唯有从耶稣并他钉的十字架进来的，才是出入得草吃，才能够得丰盛，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但是如果不是从他的门呢，是从宗教的门，从大牧者的门 从任何一个人的门进来，不管他是多么敬虔的圣徒啊，我们都不可以从他的门进来。我们有人说天主教为什么会被批评呢？因为很多的教徒呢是从玛利亚的门进的啊，说圣母玛利亚很圣洁啊，很伟大，他们要念圣玛利亚这个什么啊，这个玫瑰经哈，那这些呢啊，这就是不是从耶稣的门进来的哈。就算是从玛利亚的门进来也不行啊，那何况是其他的牧者呢？所以我们要记得哈，每一个牧者啊都是领头羊，要把我们带到耶稣的门那里，让我们从耶稣的门进来，这样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我们才能够活出似乎却是的基督徒啊。所以简单来说呢，我们把似乎却是呢，就要说呢。从不同的门耶稣的门就是天国的门，那世界的门就是人成功的门，喜乐平安的门这些不是不好，但是我们只是钻那种门呢，进去的恐怕没有找到耶稣啊，恐怕就不是那个似乎却是了，而是我们做了什么似乎看起来这个基督徒呢也风光亮丽哈好像什么都有哈其实呢一无所有哈，这个就正好相反了哈，圣俗的分别。所以似乎却是，而且基督徒会有一种忧愁，这是得救的确据哈，忧愁等一下讲别人的看法和自己的感觉是有张力的，甚至于我自己里面有的时候在从世界从过去的三观从救我的看法都会与圣灵的看法有张力哈，这都是一个复活的基督徒，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必有的现象啊，迟早都有的现象啊，迟早都要经历啊。所以啊，愿我们 OFS 群的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要有似乎却是的生命显现啊，还有啊，别人看法和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感觉啊是有张力的，然后在心灵深处得到满足，这个是无法想象的，是不可取代的哈。所以我想讲到这里的话，大家可以明白了。好，接着我们下来看我们已经读过的圣经哈，其实是哥林多后书四章，我们倒过去看呢，其实可以解释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似乎却是哈，这个瓦器中有宝贝哈，布袋中有钻石旧瓶中有新酒哈，这是保罗的逻辑哈，保罗也不是保罗，这是从主耶稣都讲过哈，他说我们新酒要装到新瓶里面，新皮囊里面啊，不是装在旧皮囊里面，会酒也坏了，把皮囊也撑坏了哈。所以瓦器中有宝贝哈，所以我们其实我们这个基督徒真正要像保罗所讲的呢，就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一般的瓦器，一般的瓦器，我们不要好像光鲜亮丽的样子哈，不要装，如果真的光鲜亮丽就光鲜亮丽，不要装成光鲜亮丽的样子，不要装成宗教正确的法利赛人的样子。不要神言神语的飘在天上，我们就是一般的人，我们在自己家人面前就是一般的人，有软弱的，我们就是瓦器，但是呢，他们所不知道在我们内心深处是有宝贝的，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布袋，不是一个名牌的什么 LV 的东西都不是啊， CT 的东西都不是，我们是里面这个布袋很普通，但里面有钻石哈，感谢主哈，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能理解啊，旧瓶中有新酒，其实这就是似乎啊，似乎这是个烂瓶子，但是里面的酒却是新酒啊，那么似乎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布袋，但是布袋里面有钻石，似乎这是一个看起来就是一般的瓦器，但是这瓦器里面有宝贝啊，感谢主啊。所以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刚读过啊，上一周我们读过哈，所以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是什么意思呢？似乎是贫穷的，却是富足的。这个莫大的能力来自于谁？来自于瓦器里面的什么宝贝啊？来自于我们里面的宝贝，不是这个瓦器可以装墙弄虚的，好像很有钱的样子，不是。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哦。所以我想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群主说暂时都在家里面看娃 陪先生看娃，然后就是服侍主，似乎好像没有世上的工作啊，但是似乎没有，却是样样都有啊。似乎没有，似乎贫穷，却是富足的。愿我们所有 OFS 群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有看得见的富足，我们完全不排斥哈，我们可以有看得见的富足。但是若是现在似乎是好像贫穷了，好像没有，但是还是很丰盛的，因为是耶稣给我们的生命，而且丰盛的生命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了解的。好，接着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下面一个题目哈，这个题目也是重点啊，这是保罗接着下来在第七章、第八章讲到啊，基督徒可以忧愁吗？当然我们说不要忧愁啊，因为耶稣都说啊，不要为明天忧愁啊，不要为地上的什么东西忧愁啊，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忧愁啊，这都对。但是要不要为生命忧愁啊？要啊，基督必须有忧愁啊。按照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积极进取的心啊。我昨天不是昨天，就上在刚过的礼拜天哈，我在以灵教会，就是我听到实体聚会的时候，我听到有一个姐妹分享哈，她也是可以说是义务传道人了。她分享，她说她回想啊，就是这个若干年前哈，她见到一个好久没有见到的这个发小啊。那么那个发小呢，就跟他讲啊，说哎呀，这个永梅啊，你现在是基督徒了哈，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啊？哎呀，好不容易看到发小，那又要我为他祷告，当然可以啊。就他说要为什么是祷告啊？他说我现在有爱人啊，为你爱人祷告啊。接着下来的话是什么呢？但是呢，我这个爱人他是有妻子的，哦，原来他是第三者啊，第三者要一个基督徒为他祷告。当时呢，这个永梅姐妹呢，她这个刚过的礼拜天，她就分享了，她就非常的忧愁啊，因为当时呢，她就二话不说呢，就为他祷告，他话到口中想要讲出来呢，说不行，姐妹，我怎么能为你祷告呢？这个是完全不对的，这完全不合国法，也不合我们所信的主啊，这怎么可以成为第三者，还要我为你祷告成功呢？哎呀，就这话到嘴边就没讲出来，就在若干年前呢，他都还知道道理啊，还没办法行出来，知道该讲啊，就讲不出口，所以呢，他就为他的生命忧愁。他忧愁了不久以后呢，慢慢，他就开始呢，真的圣灵提醒他该讲什么他就讲什么，完全不要体贴人的软弱哈，一定要把主要感动我们要讲的话讲出来，这就是他的忧愁啊，这是基督徒必须有的忧愁啊。我们该做到的没做到，要不要忧愁？要忧愁，忧愁完了就求神。所以按照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积极进取的心。我相信我们大家知道了哈。所以接着下来，我们看一看保罗怎么讲这段经文的哈。哥林多前后书七章八十十一节哈，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啊，如今却不懊悔，因为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至于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或者自责，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说到这里的话呢，可能我们就觉得很绕口了，这一段真不知道保罗在讲什么了。保罗其实呢，写信呢，哥林多城他写了四封信，那么这个在前后书大概表达出来了一些呢，他是在指责这些信徒的。从前面我们都看到了，哥林多前书也讲到了，后书也讲到了，也就是前面夸过了以后，后面马上立马就开始指责了，说他们结党纷争啊，说怎么争，甚至于在哥林多前书啊，还说了他们这个生活这个淫乱啊，生活这个邪情私欲很多啊，等等等等，以至于呢，他当时写了以后啊， 他虽然有点懊恼哈，就觉得说都要见面了哈，何必得罪人呢？各位有没有听看到这个保罗跟我刚才讲的这个有没姐妹一样的？本来他觉得似乎为什么要写这么多去得罪人呢？不是讲些好听的话不很好吗？哎，但是他还是写了，所以他如今就不懊悔了，不懊悔他所做的事情了哈。因为我们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叫你们忧愁，就是我写了这些骂你们的话哈，责备你们的话，你们一定会忧愁嘛。不过呢，这是暂时的，因为我要你们的忧愁，你们我给责备你们带出来的，如果你们真忧愁的话，你们就是依照神的意思忧愁啊，就可以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啊，就不再后悔了，就是以至于得救啊，是真正的得救哦、啊。否则的话，你们就是永远活在那个，喜欢听好的，不想看到圣经上对我不利的话，或者我做不到的话，都把它越过，或者是讲到我的时候，我就反对，我就说你这个控告我，我就对号入座，我就不但不悔改不懊悔，而且呢不悔改不忧愁，而且呢我还要去攻击这个传道人啊、这些呢，那就完蛋了，那就真的没有得救了哈、哦。所以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照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恕、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这自责哈、哦，在一切事情上其实都是很进取的，都是洁净的哈。那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慢慢解释到下面哈。其实归纳出来的是，保罗说呢，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的。所以如果你们是为了世俗的事情忧愁的话呢，就会生出什么悲观丧志的死啊，生出远离上帝的死，生出种追求名利的死，生出愤世嫉俗的死。世俗的忧愁会有几种呢？会有很多事情呢不如意了啊，不如意了，信主以后好像求也没得着啊，信主了以后好像看到别人都很成功，我好像也没成功。那么就悲观丧志呢，一悲观丧志呢，到了不信主了，那就死了嘛。生出远离上帝之死呢，看着这个世人繁华，没有信主的人，好像他们拜偶像，甚至于他们拜自己，也是这个高大上的要命啊，这个买名牌，不断的买名牌，名车名牌，但是呢，我们信主好像也没什么长进啊，好像家道还是没有。还是没有富起来呀、啊，所以呢，就慢慢开始呢，就觉得说，那还不如不信嘛，我就效法这个世界嘛，效法这个世界，他们用什么方法致富，用什么方法富贵夺名利，我就用什么方法，那不岂不很好嘛？那这个时候他就远离上帝了，那远离上帝是不是就要死了？死啊，是啊，从伊甸园开始远离上帝就会死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追求名利，为什么追求名利呢？就羡慕别人嘛。因为忧愁自己什么？忧愁自己没有这些名，没有这些利嘛，所以就去追求名利嘛。首先跟随有名的人、名贵的人，可以做我后台，去找关系、找门路，然后呢追求名利，然后呢有可能呢真的在世上就死了。为什么呢？追求名利的结果呢，贪官污吏啊，结果被抓起来了就死了。还有呢，追求名利就算不死呢，也在最终之乐，天天数着钞票而死啊，死在灭亡里面，天天数着一卡车的钞票，数着银行里面的数字，多了一个零又一个零又一个零又一个零，房子一栋又一栋，一栋又一栋，最后呢这一栋又一栋的都成为他的陪葬，而且是到永死的地步哈、生出愤世嫉俗呢，也就是说有可能呢，就是说很忧愁啊，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坏人，怎么会这么多的这个让我看起来很不顺眼的，听起来很不顺耳的事情，就生出愤世嫉俗之死啊，所以这些都是因为世俗的忧愁啊，我想大家就明白了。所以保罗说要我们按照神的意思忧愁。那我们来看看例子哈，看两个很有名的例子，我们大家可以举一反三，自己就了解了。啊，我们先看哈，主耶稣选了12个门徒，其中有两个很特别的，还非常极端。第一个就是彼得。彼得可以说是这个意气用事啊，很多方面他就跟主耶稣说，他说你去受难的时候呢， 别人都会离你而去，我是就不会的。但是耶稣早就看到他这个人到了最后啊，人的尽头啊，就一定会显出软弱来。耶稣说，当我被卖了以后，我被抓去了以后呢，鸡叫第一声的时候，你就开始不认我了。我用一个记号，所以主耶稣能连鸡都管得着。所以主耶稣为了提醒这个门徒哈，他叫鸡叫的时候呢，正好就是彼得呢啊，他众人问他，你认不认得耶稣啊？你是不是跟过耶稣啊？我看你的口音好像是跟过啊啊！彼得否认一次，主耶稣就让鸡叫一次啊。这个彼得否认第三次的时候，鸡就叫了第三次了。那这个时候呢，彼得一想起鸡叫了。一听到鸡叫，你就想起主耶稣讲的，你还会卖我呢？你不是卖我哈？你会不认我呢？哎，果然呢，彼得的自己内心深处发现了，原来他不是这么样的啊，仗义勇为啊，他原来不是这么样的大胆呐、原来他的内心深处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他出去就痛哭了。他为什么痛哭？他为他的生命痛哭，为他的人格痛哭。他本来很自诩他的人格比其他的十一个门徒好啊，但是他现在他三次不认主啊，多亏了我们的主耶稣啊，神的儿子，让鸡叫三声来提醒他，你果然你就不认了吧？好，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门徒呢，就是那个卖主的犹大。哈，这个卖主的犹大，这个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了，他就后悔了，把三十块钱拿出来还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人之血是有罪的。”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呢？你自己承担吧，承担吧。”犹大就把那个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各位。这两个有什么差别？这两个，一个是懊悔，一个是懊悔自己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因为没有达到自己的效果，反而呢，好像看得无法挽回了。所以呢，当然也可能是神的作为，让他就生出了致命的后悔、懊悔、忧愁来，就吊死了。那彼得呢？生出了一个活命的得救的懊悔，就是去痛哭了，痛哭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的人格，于是他可以紧紧的在圣灵充满的时候紧紧的跟随主，在主耶稣复活圣灵内住以后紧紧的跟随主，紧紧的做了一个完全为主殉道也不在乎的真正的生命活出来了。所以各位可以想到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中文的翻译里面，懊悔啊、后悔啊、悔改啊，这些加起来呢，这些可能从希腊文到英文再到中文的翻译呢，都不是这么样的准确或贴切哈。但是我们必须用例子，这个例子就让我们知道了，然后我们把它解释一下哈。懊恼哈，懊恼就是按照人的意思忧愁，按照人的意思忧愁，就是做错事说错话。就觉得很懊恼，这种忧愁，这种懊恼的忧愁已经是无法挽回了。你说出的话已经没有人可以追回了嘛，做错的事还能重做吗？如果可以当然很好，但是呢，重要的是那个错已经存在了，那个错已经有后果了，是无法挽回的。所以懊恼这件事情，我们在教会啊，我在教会也看到有些基督徒的悔改，他其实不是在生命上悔改，他是懊悔他不应该那样说。所以当然呢，也可以说你能够懊恼，可以后悔做错了事说错了话，这也非常好。但是你后悔说错了话做错了事，要进一步的，不是关着门在自己骂自己，而是怎么样，而是到主耶稣那边来求赦罪，求主啊，让我们依靠来得生命，来重新来过。所以懊恼就是做错事说错话，靠自己是无法挽回的。但是悔改呢，就是为生命为人格而后悔，然后悔改，在神的面前悔改，然后就可以靠着圣灵重新来过。 甚至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也可以一次又一次的按照神的意思忧愁而悔改，而可以改过来。这就是为生命、为人格啊来后悔或者忧愁。但是如果为过去说错的事、做错的事、说错的话，而好像觉得有所损失，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那就而忧愁的话呢，那就是世人的忧愁，那就是懊恼，就是懊恼的是无法挽回的。继续想下去呢，懊恼到最后呢，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啊，然后呢也无法挽回，最后可能呢伤身动骨这个伤神动体让自己呢就接近这个灭亡了哈。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说到这里。接着下来呢，我们就看啊，看我们结尾的经文呢是什么。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着他的贫穷可以称为富足。耶稣是样样都有，但是他为我们成了贫穷，他成为一个光溜溜的、非常羞辱的、什么都没有的，他出生就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为了来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所以他情愿让自己在天上的时候是神的儿子，是享尽了一切的尊荣，一切都有，但是他宁可到地上的是只有一点点，人只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啊！所以耶稣宁可这么贫穷来怎么样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如果耶稣生在王公贵族，他会传福音给那些渔夫吗？会传福音给彼得吗？不会啊。所以呢，耶稣故意成为贫穷，来叫我们这些在贫穷里面的人成为富足，不是世俗的富足，乃是灵魂的富足、生命的富足啊！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哈。感谢主啊！接着下来，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哈。这段经文是什么呢？这是刚才这段经文哈是格林多后书八章九节哈，我想我们大家可以理解。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基督徒是富足的，捐得乐意就是满足的，似乎是贫穷的却是富足的。所以我们到底是富足的还是贫穷的呢？我们有了一切却是不侍奉神，或者是不捐献，或者是不做慈善，那么我们呢其实就是贫穷的。什么人是贫穷的呢？就是有了一切却是还是汲汲营营的想要不断的想要，不断的不满足的人就是贫穷的。那我们是满足的，我们有两个小钱的时候就捐出去了只要留着自己养生的活口的时候主耶稣还这个非常抬举的这个寡妇的两个小钱啊，各位都知道啊。所以呢，基督徒的富足呢是捐得乐意的就满足，似乎是贫穷的却是富足的。多行善事就显出富足啊。我们不要说等我有钱了再行善事，行善事有的时候要钱，有的时候不要钱啊。在这个时候我想跟各位也厘清一下哈，我们信主以后，特别是在实体教会哈，教会总是会鼓励我们要奉献，而且十一奉献，甚至于叫我们说一定要奉献在本教会哈，你奉献在慈善机关的都不算哈，奉献给这个福音机构的也不算，一定要奉献给本教会哈，这些话我做牧师的期间我从来没有讲过，我不愿意这样讲，因为我觉得神的国。既有神的福音机构、宣教机构，又有甚至于神的慈善机构，包括慈善医院，这些都是可以救人又救人灵魂的。所以我们的奉献呢，十一奉献呢，我个人认为呢，本着自己的良心，本着自己心里面的酌定和感动，我们鼓励大家奉献，哪怕是两个小钱，或者是十一，不一定。我觉得不一定是奉献给实体的教会，奉献给实体教会也可以，十一分成一半奉献给实体教会，也可以奉献给怎么样特别是神国度的宣教机构、神国度的慈善机关、神国度的幼儿园、神国度的医院，我们只要知道它确实是为神做了济世救人的工作，我们也知道他们会有福音的果效，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金钱奉献在那里，以至于我们就用奉献来 表示我们是富足的，证明我们虽然看起来似乎是贫穷的，却是富足的，似乎是一无所有的，却是可以多行善事。多行善事表示我们是富足的，感谢主哈。所以最后呢，我们再看这段经文呢，就是我们的结尾，说个人要随着本心所酌定的，这第九章哈，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各位看到吗？保罗的话没有叫我们如何的去赚钱，保罗的话是说你有多少你奉献一些出来，甘心乐意，不勉强，酌定自己感动是什么就什么，然后呢神就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使我们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使我们看起来贫穷却是富足的，使我们看起来是一无所有的，却是多行各样的善事，是凡事都有一无所有到凡事所有，因为我们能帮助人感谢主。我们今天的真道就到这里结束哈，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个人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看到我们应该是做一个真正得救的被分别出来的基督徒，是真正的我们就会常常会有一个似乎却是的生命张力，我们不在乎，我们知道在世俗会批评我们，但是我们完全不怕，完全不在乎，因为我们在主里面，主在我的心中，我们有底气，我们看似好像没有什么，但是主的生命却是使我们富足的。主啊，我恳求你帮助我们 OFS 群的弟兄姐妹，在世上或许我们可以真的在看起来我们也可以有金钱的富足，物质的富足，但若是我们自己觉得不是这么富足，但我们的内心深处却是极为富足的，内心深处的富足胜过了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谢谢大家。
Recording stopped.